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9章13到26节，由我来念。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是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让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一段我们所熟悉的经文，我们求你打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认识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是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圣约的主。我们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我们看到今天这一段经文是由两个不同的事件所组成的。第一个事是耶稣给小孩子按手祷告的事件，第二个是一个做善事遵行律法的少年人来问耶稣要如何得永生。这两个故事的主题都是前面已经讲过的。十八章一开始，耶稣就教导门徒，若不回转成为小孩子，断不得进天国。而耶稣在登山宝训也教导地上的财宝和天上财宝的不同的价值，以及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是登山宝训第六章的，马太福音第六章登山宝训所教导的。而且耶稣在登山宝训中间说，不要为地上生活所需的忧虑，要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而马太把这些重复教导的这些天国真理经过编辑以后放在这里，它一定是有原因的。你会发现这些看起来是不同的事件，但是他们却是在传达一个核心的主题，天国就是神的国度，在主耶稣第二次来临之前如何实际在地上发生的。在前一个主日，我们一同思想了关于婚姻和神的国度的成就的关系。婚姻是成就神国度最基本的一个单元和环境。当福音的原则被实现在婚姻关系中的时候， 神的国度就实际的发生在地上，耶稣就在婚姻之中掌权。而今天的经文的两件事件所教导的主题是天国的福音是在如何在地上施行的，神的国度是如何借着福音在地上展开的。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它的中心思想就是天国福音的施行。因为在第二段的第二个故事中所讲的就是教导天国的福音，而第一个故事13-15节是耶稣给小孩按手祷告，是讲到天国福音的范围。第二个故事16-22节是教导天国福音的代价，接下来是耶稣的解释，23-26节说明天国福音的实现。所以天国的福音的施行讲到三件事：天国福音的范围、天国福音的代价和天国福音的实现。让我们来看第一点，天国福音的范围。这边特别讲到神的主权。13-15节，耶稣在这里再次的教导门徒关于天国与小孩子的关系。在18章中，门徒争论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就教导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成为小孩子，断不得进天国。而从这边我们看到门徒责备小孩子的父母来看，他们似乎还没有学会天国的道理。所以耶稣不但再次彰显指出门徒的愚昧，并且更进一步的为小孩子按手和祷告。耶稣不仅再次提醒门徒要自我谦卑回转成小孩，还教导门徒小孩子也是天国的成员。换句话说，耶稣在教导门徒天国福音的范围包括了小孩子，因此他特别为小孩子按手和祷告。当耶稣说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那包含了两种意思。第一，回转向小孩子的人，也就是那些自我谦卑的人才能进天国。第二，天国里包括了婴儿，这一点我们需要再做进一步的思考。这里说的小孩，这个希腊字包括了婴儿。在路加福音第18章同样的故事中，经文说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然后耶稣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所以耶稣在教导天国的范围包括婴孩和小孩。当然也有人会认为这不是耶稣在这里教导的内容，耶稣只是重复18章的教导而已，只是情况不同。而事实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有更多的意思。首先，这些小孩子不是耶稣叫他过来的，是他们的父母或大人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的，是出于他们父母的意思，不是耶稣主动的把小孩子找过来。这是跟18章的情节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最关键的经文是耶稣给小孩祷告按手。马可福音说耶稣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今天我们可能把按手、祷告、祝福仅仅看为是一种宗教礼仪而已，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和属灵的果效。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的 会忽略了耶稣在这里所做的一件事，这件事情。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是处在一个大多数人都不支持婴儿受洗的教会环境之中，而只有少数的教会，路德宗的教会、长老会和改革宗的教会则一直持守着婴儿洗礼的教义，认为婴儿也是属于教会的成员，得救的成员。同时你会发现，许多不接受婴儿洗的教会却又矛盾地施行婴儿奉献礼。而事实上，耶稣把婴孩抱在怀里，给他们按手祷告祝福，正是在教导福音救赎的恩典范围包括了婴孩和小孩子。除非我们认为耶稣的按手祷告只是一些外在的宗教礼仪，耶稣的祝福也是一般的世俗的祝福，和神的国度毫无关系。我们仔细的思想，我们就当然不会这样认为，因为耶稣在这里是在实际的情况之下教导他的门徒，他正在为他的国度的成员按手祷告和祝福，而天国的实际正在发生。耶稣作为教会的元首，作为国度的君王，他正在扩张神的国度，他把那些孩童婴儿都带到他的国度，他正主权地纳入小孩和婴孩成为他教会的成员。当时在场的人没有任何人提出问题，因为在旧约中的孩童和婴儿都是圣约团体的一部分，那是毫无疑问的事情。耶稣在这里只是间接地说明了旧约的圣约团体范围包括孩童和婴儿的这件事，在新约时期是延续的，没有改变的。而事实上，我们看到教会历史中一直没有反对孩童和婴儿成为教会成员的问题，一直到宗教改革时期，重洗派的人士开始反对孩童和婴儿洗礼，其理由是婴儿不理解福音真理，所以不会产生悔改，产生信心，所以不应该接受洗礼成为圣约团体的成员。我们要问的是，那为什么耶稣要在这里给小孩子们按手祷告和祝福呢？那并且说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即使耶稣在这里不是在讲洗礼的问题，但是却非常清楚地教导了天国里包括了小孩子和婴孩。如果小孩子是属于天国圣约团体的一份子，那么人是否可以决定孩童当时还不理解福音就不能纳入成为天国的子民呢？加尔文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说婴儿被神的灵更新是根据他们年龄所可以承受的，直到蕴藏在他们里面的力量逐渐增长，并且在适当的时候充分体现出来。当他们就是重洗派争辩说除了信心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使我们与神和好，得着神儿子的名分，成为承受产业的人，我们承认这对成年人而言是如此，但是对婴儿来说，这段经文证明重洗派的解释是错误的。当然 耶稣给孩童按手不是一桩小事，也不是空洞的标志，耶稣的祷告也不会在空中消散。但是他也不能把被罪玷污的婴儿庄严地呈现给神。他为他们祷告了什么呢？使他们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呢？因此顺着这样的思路，耶稣祷告祈求他们被圣灵更新，盼望得着救恩。简言之，通过拥抱他们，见证了基督把他们看作是属于他的羊，而且如果他们与受洗所代表的那些属灵恩赐有份，那么剥夺他们外在的标志是不合理的。要把基督所关爱的，在他怀中抱着的那些孩童从基督的手里赶走，把救恩的门关上，把那些他不希望被禁止来找他的人排斥为陌生人，是放肆和亵渎的事。这是加尔文的解释。加尔文在这里是从神的角度，从圣灵的工作来解释，而非从人的主观的信心的经历来看谁可以成为神国度的子民。主耶稣在这里主权的给孩童婴儿按手祷告祝福，是在教导他的国度里包括了孩童和婴儿。虽然孩童还不具备理解力，但是圣灵的工作是内在的，圣灵的工作的果效是按照神的旨意和他主权所定的时间所产生的。耶稣在这里给孩童按手祷告和祝福，是祈求赐下新的生命和圣灵的内住，使这些孩童成为神国度的子民，在他们长大之后，按照神的时间之内彰显出救恩的果效。所以这一段经文是在教导门徒天国福音的范围包括孩童和婴儿，虽然他们还可能不具备理解福音的能力，但并不妨碍圣灵的内住和神的祝福，把他们包括在救恩范围之内。耶稣的按手祷告和祝福是有功效的恩典的媒介。同时耶稣要门徒再次学习，不要在心智上像小孩，要心意更化，变化更新，要操练自我谦卑的生命，在心智上做大人。这是哥林多前书14章20节保罗所讲的同样的真理。我们来看第二点，天国福音的代价。天国的福音的代价是跟随耶稣。16到22节这个第二段第二个事件记录了一个盼望得永生的少年人和耶稣之间的对话。这个少年人是一个富有的人，路加福音说他是一个官，他是一个统治者，一个有权势有财富的年轻人。不但如此，他还是一个道德高尚遵行神诫命的人。他问耶稣要如何得永生。得永生就是进入神的国度，永生和神的国度是同样的意思。得永生和进入神的国度都与遵行神的律法有直接的关系。而耶稣在这边指出，地上的财富是得永生和进入天国的阻碍。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已经教导过天上财宝和地上财宝的比喻，我们都很清楚。在那个地方，主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蚊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24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耶稣在登山宝训教导门徒的是天国生命的特质，这个特质是把神国度放在优先于物质生活的地位的这种特质。作为天国的门徒，必然会彰显出对神国度的事情上的专注。一个人不可能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属于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事物上，而还有心力去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耶稣在今天的经文之中重复的说明什么是侍奉主和侍奉马门。而福音一方面是神白白的恩典，但另一方面福音是有条件的，而财富是福音得永生的障碍。在耶稣的时代的犹太人都认为，许多旧约经文把财富看为是神的祝福，像是申命记第28章说，只要听从神的话，所生的所地上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薄面盆都必蒙福，你也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所以这个是所有以色列人认为财富是神的祝福。所以当耶稣指出财富是对救恩的阻碍的时候，他完全推翻了当时对救恩的基本的理解。我们要看到两件事情，耶稣教导如何传天国的福音，这是我们第一个先要看到的。耶稣如何传天国的福音，这位年轻的官是一个主动来向耶稣寻求天国福音的人，不但如此，他还是一个道德高尚遵行神律法的人。这样主动来向耶稣寻求神的国度，来寻求永生的人，但耶稣却挑战他的想法。当他问耶稣说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这是耶稣在指出他错误的神学，他错误的对神的认识。人做善事不是独立自主所发生的，而是出于善的源头神。所有做善事的源头都是神，都是神的恩典。耶稣并且告诉他说，做善事是不足的，要进入永生必须要遵行神的诫命。这是耶稣传福音的第一步，遵行神的诫命是得永生的必要条件。遵行神的诫命是得永生的必要条件。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们有讲到遵行神的诫命是得永生必要的条件，还是我们只说只要信就好？犹太人的诫命在摩西五经中有613条之多，所以这个少年人就问耶稣什么诫命，耶稣就列举了10诫中5个诫命，最后加上爱人如己的诫命，凸显和强调人与人之间 关系的那些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耶稣是特别做了安排的。耶稣没有提到前面四个与神有关的诫命，以及不可贪恋的最后一条诫命，而这些都是专注于人的内心的诫命，而这个是耶稣用来彰显他的问题，放在耶稣后面的问题之中的。而少年人认为耶稣讲的这些诫命都是粗浅的道德规范，他认为他都做到了，他认为自己的道德成就不止于此，所以他问，我一切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他充分显示对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感到满意，而且他还有能力成长。耶稣顺势就刺入他问题的核心。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耶稣在这边用律法和诫命来光照这个少年人，使他认识到自己无法满足神律法和诫命的要求。这是耶稣传福音的第二步，让人知道无法遵行神的诫命。第二，除了我们看到耶稣传福音是如何传的，我们在这边看到耶稣接下来他指出天国福音的代价。耶稣所发出的一连串的命令，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来和跟从我，这些彰显出这位少年人的内心真正的主不是神，而是马门。地上属物质的财富是他的主，而耶稣实在实验这位少年人，让他认识自己的内心是无法达到律法的标准的。他以一种对自己的质疑无知的态度回答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神的诫命彰显他贪恋自己的财物，超过追求得到永生。他不是不要追求永生，但是他贪恋自己的财物，超过他要追求永生的那个心，那个专注。律法的要求是用来使我们认识自己的罪，认识神圣洁的标准，把我们推向基督。而耶稣是在教导我们，他要实验所有要跟随他做门徒的人。对于不同的人，神的实验是不同的。有的人会发现自己为了基督的缘故，要放弃追求世俗的荣耀和名望，比放弃追求财富更困难。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要放弃各种的食欲和物质欲望的满足，是比放弃追求财物还困难。亚伯拉罕为了永生，在神的命令之下，离开了他的家乡，而且他也变得富有，和更有名望了。他为了顺服神，把神所赐给他的独生子以撒献上作为活祭。摩西为了永生，放弃了宫廷高尚和精致的生活，他耐心地带领一群堕落而且顽固的以色列百姓漂流旷野。保罗为了永生，放弃成为伟大拉比的雄心大志， 他受尽苦难，建造基督的教会。尽管真正跟随基督而死的人实际上并不多，但是所有跟随耶稣的人都会经历许多的实验，一直到他们学习到什么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在实验中，我们学习到跟随基督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使是神所赐给我们最好的，神也可能用来实验我们。亚伯拉罕的献以撒、约伯的苦难都是最好的例子。主耶稣清楚地教导门徒，领受天国福音是要付出代价的，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跟随耶稣，也就是背负自己的十字架。那我们现在要如何背负自己十字架跟随耶稣呢？我们又看不见耶稣，十字架只是一个象征，我们又如何舍己否定自我呢？这些答案都在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七节。罗马书八章先讲基督的十字架，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罪身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虽然十字架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这段经文之中，但是基督的赎罪祭就是基督的十字架。然后第四节就讲到基督十字架的目的与跟随耶稣的人要背负的十字架。第四节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这段经文是讲到基督十字架的目的是要使律法的义成就在那些跟随他的人的身上，使他们得永生。这不就是耶稣与少年人的对话所讨论的核心的议题吗？律法的义是福音所要成就的祝福，律法的义是福音所要成就的祝福。当这个祝福，当基督的十字架在跟随耶稣的人身上产生果效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在圣灵的引导下，经过各种不同的实验，学习到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新的生命的样式。这就是背负自己十字架舍己跟随耶稣的意思。整个新约书信从罗马书到启示录都是回头在解释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所发生的果效。所以我们从新约的书信，从使徒的教导来理解耶稣在福音中的教导，这是一件我们必须在解释圣经的时候要注意的事。而罗马书则是最完整的以教义的形式来解释耶稣在福音中的启示。 所以从主耶稣和少年人的对话中，我们学习到两件事。第一，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如何传福音。第二，耶稣教导天国的福音是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跟随耶稣。而罗马书第八章进一步的解释了跟随耶稣就是以福音十字架的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见证律法的义成全在圣徒的身上。我们来看第三点，天国福音的实现。天国福音的实现是神的恩典。主耶稣在23节做了一个结论，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似乎明白耶稣所讲的重点了，每一个人都会对属世界的事物有所贪婪，所以爱地上财宝的人无法得救，那么谁可以得救呢？耶稣回答非常直接，在人这是不能的，也就是说没有人，因为没有人可以完全遵循神的律法。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被实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爱某些事物比爱神更多。从人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是绝望的，福音是无法实现的。但是耶稣要我们从神的作为的角度来看福音的实现，在神凡事都能，在神凡事都能。当门徒问这样谁能得救呢，当他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表示他们还是把目光焦聚放在人上面，他们还不明白福音的实现是神主权恩典的作为。人的本性是不理解福音的，福音的真理是与人的理想、人的理性完全相反的。十字架福音的原则是愚拙的，是软弱的，但是却是通往永生的窄门和小路，找到的人也很少。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使徒保罗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今天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是否告诉人福音和律法的关系？还是我们认为福音和律法是对立的，而忽略了福音的目的乃是要成全律法？我们是否告诉人只要信，或是我们只是说一些非常轻松容易听的叫我们做一些好事的事情？第二，我们是否在跟随耶稣，在圣灵的引导下学习按照新的生命的样式，随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如果是，那么你就是走在通往永生的窄门小路上，那你就是在跟随主耶稣做门徒了。让我们做一个结论，今天的经文，主耶稣教导我们关于天国如何在地上实际的展开。第一，天国福音的范围； 天国的子民包括所有在神主权的恩典下回转成为小孩子一样自我谦卑的人，以及那些被耶稣借着圣灵主权的纳入到圣约团体之内的小孩子和婴孩。第二，天国福音的代价。得着永生和进入神的国度的福音的祝福是需要付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跟随耶稣背负自己的十字架，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十七节的福音核心真理。第三，天国福音的实现。天国福音的实现是为了使律法的义成就在神百姓身上，是人无法达到的。天国福音的实现是神恩典的作为，神先差遣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靠着满足神的律法得着了永生，然后透过内住的圣灵使基督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义实际的在信徒的身上产生果效，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天国的福音是需要付代价的，但是这个代价也是神要来满足的，所以天国是恩上加恩的恩典。神是透过圣灵在我们身上来满足这个我们需要付出的代价，以至于使我们甘心乐意跟随主，舍己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你重复地教导了我们天国如何的实现在地上。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怜悯我们，使我们知道如何得着这样属天的祝福。我们知道这在人是不能的，但是在你凡事都能。因此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施恩典怜悯，赐下能力给我们，使我们能够过着合乎你心意的生活，能够在生活之中跟随你，顺从圣灵，致使我们身体的恶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